警告！十秒钟后即将登陆地球，快拿起手机下载全新飞碟 APP， 接收地球大小事。
好，飞碟魔网飞碟早餐，我是谭家龙。民国110年4月29号星期四，礼拜四的时间，7点钟的时段，我大部分时间都在谈教育，广泛的教育，教育的议题。偶尔呢，我们也会做一些人物的访谈。好，今天呢，在我们的现场呢，我们也可以顺便聊聊这个人，因为这个人我认识他，我不能讲，还蛮久的。
我小学5年级就认识你
了。对，那个时候真的就是还是在小学阶段。我常常开玩笑说，我认识他没发育呢。好，那但是现在呢，他是鸿海教育基金会的执行长。来，在我们现场的鸿海教育基金会的执行长王永和，永和欢迎。
Hello， 香龙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好了，当然刚刚开玩笑，但是我们在新闻圈里面的工作，当然也都认识很久了。永和比我还大概算要晚个几年。嗯，好，那因为你们都在这些电视台工作，在台视这么长的时间，我们都看过那种的媒体很风光的阶段。好了，永和之后，除了嫁为人妇之外，但是我觉得你一直在职场当中还保持着一定的活动力。这个是很棒的。好，那现在在鸿海教育界，今天鸿海教育界我对他唯一的认识，就几年前我帮他发奖学金啊、不是我帮他发，就是他们第一次呢，我发现这奖学金很棒啊，那个金额很多啊，名额也很多，结果你们前任执行长说啊，来申请的很少。
需要宣传嘛？第一次总是这样啊！
对，我想说鸿海耶，鸿海怎么可能还有需要宣传？那就是很少人知道。好，那后来当然我在节目上面我就 announce 一下，后来很快大家就来申请，就发完了。好，那当然今天汪永和来是因为你们还出了这本书，就让我觉得有点压抑，看起来跟鸿海因为是科技领域里面的佼佼者
是。
那这本书呢，因为是漫画书啊，叫做《阿宅联盟》，决战 AI 太阳王。超进化人工智慧历险漫画，你要听这个名字，知道完全就不是我的痛。他当然
就很科技啊，
对，那就
对对
就都是你一听到就知道给这种小孩子看的嘛。
是我们的年龄层设定的就是国小5、6年级、国中。
好了，我先问一下好了，就是说你现在在鸿海教育这基金会，这个基金会在干嘛？
教育基金会嘛，所以做的都是跟教育有关的事情。所以刚刚你提到的那个奖学金，就是我们在做的鸿海奖学金，就是专门发放给清寒的大专生跟硕博士生的奖学金。那另外就是我们致力于科技教育，所以科技教育就包括比如说像这本漫画书，我们就希望用漫画来让国小生国中生都可以很轻松的接触到 AI 的这个应用跟知识。然后另外比如说像量子也是现在一个非常新兴的很夯的领域，
有几人听得懂啊，真是。对了，就是量子当然是很前端的，现在的量子电脑啦，量子科技当然是下一个世代的，包括通讯啦，就是说这种资讯科技当中
它绝对是改变人类社会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影响的科技。
当然就是有人说量子电脑跟现代电脑的现代的资讯的我们所使用的电脑的差别，就类似现代的电脑跟算盘的差别，差不多。
对，但你现代的电脑要算，也许要花个这个10000年的时间算的，然后量子电脑大概10秒钟就算出来了。
对的，
对，
它是在大规模的高速的运算。
是，
所以当然这样讲，可能很多人还是觉得很抽象。简单讲就是说，一旦到了量子电脑的时代，量子化了之后，最困扰的是你的密码可能都会失效。
对，因为
他
的演算，
他要破解一个疫苗密码，你所设定的密码，
对，
以前可能会觉得要试，要试很久。不，当量子电脑在运算的时候，你的那8位的密码，什么什么的密码，就比较中低强度的密码，它可能几秒甚至不到1秒的时间就已经解决了。
或者你高强度的密码也是一样啊，因为它的运算太快了。对，所以在这个部分，我们也就是因为觉得说，其实科技时代真的，大家不要觉得说哦，那是未来的事情，没有，它就是一步一步的在靠近我们，而且甚至这样讲，我们不只希望我们的孩子不要落后科技时代，而且我们希望他们能够拥抱 很开心的去拥抱这个科技时代、
嗯、
最终我们希望他们最好能够引领这个科技时代、
嗯、
这个科技是由他们所引领的。所以像刚刚提到这个科技教育部分，除了 AI 的之外、嗯、我们量子教育我们就跟台北市教育局合作、
嗯、
我们开办了量子师培营，高中职生的量子师培营、
嗯、
我们也办了那个高中职生的量子的这个暑期营队、
嗯、这讲了这个是要怎么样去参加这个营队，怎么样可以参加这个营队？
参加这个营队的话、哎、第一个你要报名、
嗯、
然后第二个你当然要有一定的水准先辈知识。
跟谁报名？跟市政府还跟你们报名、
那个营队之前办的不是市政府办、
嗯、
那是我们自己办 的,
己办的，
我们跟那个、
嗯、
跟一个那个学会办的、
嗯嗯、
所以这个当然就是关注我们的官网就可以知道了、
嗯、okay,
对，
就打鸿海教育基金会就可以
是
好 OK、嗯、因为你不管现在在念书的孩子你要申请奖学金或者知道鸿海基金会在做的一些事情、
嗯、
那你可以呢上鸿海基金会呢去搜寻。之前奖学金的问题就是这样子，就是大家不知道，
对，
那你们明明奖学金我看着我这么多，然后呢这么的优渥，为什么不合理、
嗯、哼，
他就知道就是接触及率不够，
是是、嗯、所以就是要靠像借由你这样的一个有影响力的节目，有影响力的主持人来让更多人知道。
上非得早餐是对的，
那绝对是的
对
不对、
嗯、很快的就可以呢把这些讯息呢发出去、
嗯、
好吧。那你说你们的这样的一个量子的科学营、
嗯、哼，
然后还有呢
科技教育目前主要是在这个部分、
嗯嗯、
那当然还有一些我们在规划当中的、
嗯、
还有包括像我们也举办机器人比赛，
嗯，
那这个机器人比赛、
嗯、
我们之前在9号到11号的时候，4月19号到11号才跟国立的科工馆，在高雄的科工馆、
嗯、
还有玉山机器人协会一起来联合举办、
嗯、
那然后马上之后我们在大概6月底7月初的时候还要再办一个 FRC 的这个机器人大赛、
嗯、
那这个 FRC 的机器人大赛它其实是 FIRST 系列的一个机器人比赛、
嗯、
它是 FIRST 系列当中的难度最高的然后规模也最大的比赛、
嗯、
那 FIRST 系列的这个比赛呢它其实在国外它是由美国的一个企业家所创的、
嗯、
他当初就是觉得说哎，孩子需要动手做来就是达到教育的一些效果、
嗯、
那现在这个比赛厉害到什么地步，在国外办总决赛的时候它是什么 MIT Harvard Stanford、
嗯、
那些大学都会去外头摆摊的、
嗯、
因为他们都希望能够招揽这些优秀的人才可以进入到他们的校园就读、
嗯、
所以就是一个影响力很大的一个比赛。所以我们就是从各种面向去希望说帮这个国家社会可以培育更多的科技人才、
嗯、
那这本漫画书就是希望说我们希望科技教育可以向下扎根、
嗯、
因为以我自己来讲就是从小念就是从小因为我的家庭背景比较是文组的家庭、
嗯嗯，
所以就跟科技跟理工这方面的接触是非常非常少的、
嗯、
可是一直到我大学毕业以后我在台视做记者的时候、欸、我开始有机会接触到一些科普书籍、
嗯、
我就觉得说、欸、其实科普还蛮好玩的、
嗯、
虽然说你说有啊你国中的时候也有接触理化呀对不对，你如果喜欢你那时候你就会喜欢啦，可是我觉得那个是不一样的感觉，
不一样，我觉得除了学校的教育的方式、啊、很难让你去喜欢理化
但是如果我们提早接触的话，我觉得为什么要向下扎根、
嗯、
第一个你提早接触你就越不害怕、
嗯、
对不对，然后第二个你越早接触的时候我觉得你可以越广泛接触的时候你越容易可能会激发你对这方面的兴趣、
嗯、
甚至会发现到其实是你有天赋才能的这个领域的、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所以我们才想说哎，那在 AI 的这个部分我们就用漫画的方式让孩子轻轻松松的读一个故事，读一个剧情故事、
嗯、
看一个好看的故事，然后把这些知识融入在里头、
嗯、
那又不知不觉的就亲近了 AI，他们就不会抗拒、
嗯、
然后将来他们真的觉得说对这方面有兴趣的时候、
嗯、
他们就觉得说哎，对，因为曾经有一颗种子曾经在我的心田里头埋下来、
嗯、
然后哎，现在有一天它发芽、
嗯、
它成长、
嗯、
这就是我们希望的。
好，那因为这个是鸿海教育的基金会在推的、
嗯、
出版的，它是透过这个就是说木马文化出版，
是
这个是在市场上面可以买得到的书，
可以你在博客来、
嗯、
在金石堂在诚品、
嗯、
各大通路都有贩售、
嗯、
读册也都有，
阿宅联盟，
对。
好，在我们现场的呢是鸿海教育基金会的执行长汪永和、啊、当然因为我们的新闻工作的关系呢认识永和已经呢蛮久的时间了、啊、但是他在鸿海基金会，因为鸿海基金会过去几年大家对他的触及率呢可能不高，但其实 郭台铭先生的旗下的鸿海，其实在许多领域我们比较熟悉的可能是永林啊的，反正的
对，那是郭董他自己的、嗯、郭创办人自己的。那现在因为创办人他现在就是董事的身份、
嗯嗯是嗯、
对，所以就是永林就是、嗯
郭先生的对、嗯、但是呢现在鸿海教育基金会呢是属于鸿海集团的
是。
好，那鸿海集团当然在这方面来讲呢，他推动跟他自己的就是说科技产业呢有关的教育哈，这当然他的重点。我要进一下广告了，回头之后呢继续访问用和。当然我们从这本书谈起，就是说这本书是第一本，你们还后面还会再有其他的出版吗？
我们希望可以、嗯、但是当然也要看市场是不是愿意给我们这样的鼓励、嗯、跟肯定、
嗯、好，来学回头之后先聊一下 这本书进一步可以让你了解一下。那从一个科技教育的角度来讲，鸿海教育基金会它到底想做什么，进广告回头聊、嗯、好，飞碟不忘飞碟早餐，我是谭家龙。那今天星期四的时间在我们现场的来宾呢，鸿海教育基金会的执行长汪永和，今天他不是以我朋友的身份，他就是以鸿海教育基金会执行长的身份，因为这个基金会呢在推动了跟科技教育有关的主题、嗯、但是之所以会找他来，因为这本书我刚拿到的时候，因为我会到我手边的书五花八门、嗯、漫画书也是有的，有的时候、嗯、因为我的有很多的亲子的听众会听、
嗯、
啊，我看到我以为说是一般出版社的这些漫画书、嗯、后来我看哦，哎 OK， 我再仔细看了一下之后发现的是鸿海教育基金会。好，那这本书呢叫做阿宅联盟，那决战的太阳王国，这当然都是设定的这些的漫画的主题啊，人物啊，然后呢的超进化人工智慧历险漫画，这个是你的想法，但是要去推广科技教育，因为科技教育范围很广泛啊，你到底要画些什么，你找的那个画家能不能画得出来，因为画这种东西画家本身的 sense 是要够的，不然如果你自己都不懂你怎么可能画。
对，
那你们如何去筹编这本书
？OK， 除了画家要懂之外、嗯嗯，其实最重要的还有编剧要懂。
嗯，对，
对不起，因为编剧他必须编一个故事出来、嗯。那我们之所以想做这本漫画，主要就是说，第一个，我们希望用一个比较轻松的方式让孩子接触嘛、嗯、对不对？可是你去看市面上的，其实有没有其他人在做这样的努力，也有、嗯、我觉得也有很多的人他们也觉得说，哎，我们可不可以用一个比较轻松的方式让孩子去接触、
嗯、
其实说我会觉得说通常那样的书籍它还是比较偏向于没有那么完整的一个故事性、
嗯、
然后比较像是说我用漫画的形式然后来带很多的文字、
嗯
就说它比较是那种就是有图、
嗯、
有画、
嗯、
然后可是还是搭配很多的文字去说 AI 这件事情、嗯、那我会觉得说其实对孩子来讲可能其实故事性你要吸引他能够往下看下去是很重要的、嗯、所以在完整的故事结构上头这件事情我很重视、
嗯、
所以我特别找的是那个纸风车之前的一个王牌的编导、
嗯嗯，
之前像纸风车很多脍炙人口的戏剧，像那什么这个巫婆系列啊、嗯、屋顶系列什么的都是他编的，所以他非常知道小孩子的这个胃口是什么，可以靠喜现啊这样子，所以他就做了一个我们自己很多人看了以后都觉得说，第一个这个故事情节是有效，甚至有大人看就是说到最后是很感动的，而且结局是很出人意外的、嗯、这样的一个故事结构性很强的故事，然后他也做了很多的功课去把一些 AI 的知识点给融入在这个情节里头、
嗯、
而且在这个过程里头不是说他做了功课然后这样就 OK， 我们有专家学者就是光是这个剧本的文稿的部分我们就来来回回至少七八次、
嗯、
就是前期的作业就至少七八次，然后之后我们再找漫画家再去把它画出来，然后画出来的过程当中我们还不断的有这个专家学者在不断的在审定、
嗯、
然后甚至包括像这个里头我们最后的这个一个知识点，其实我们有一个很开放的问题就是问孩子到底 AI 跟人类谁比较聪明、
嗯、
因为你看了以后你会觉得说哇 AI 真的太强了对不对、嗯、那我们人还混什么呢，哎，可是再回过头来想一想 AI 的程式是谁写的、
嗯、
一开始当然 AI 还是人类创造出来的、啊、所以你这样看那到底 AI 聪明还是人比较聪明，那这个里头我们也用了一个那个 AlphaGo 的故事、嗯、因为 AlphaGo 当年打败这个世界棋王、嗯、轰动世界对不对、嗯、那这个也是 AI 的这个历史上头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所以我们也特别去借由这个故事来跟大家 就是来谈这个问题，到底 AI 跟人类谁比较聪明、嗯、那对于一些细节我们就会发现说，哎，其实当年的一些的报道同样的这样的一件事情，可是有些的报道的内容可能 A 跟 B 就讲的不太一样，那到底哪一个细节才是对的、嗯、像这样的东西我们都会很要求它的正确性、
嗯、
所以你知道我还特别发挥记者的本色精神，去特别想办法找到了当年 AlphaGo 的首席设计师、嗯嗯，他现在已经在英国伦敦工作了、嗯、他之前本来也就在国外工作了，然后就是这样岳阳的半夜跟他去通电话去联络说、嗯、哎，我们对于 AlphaGo 的里头的这些的描述是不是正确的、嗯、所以就说这是一个经过其实真的是策划然后还有执行是经过一个很用心的一个过程去编制出来的一本书、嗯、而且这个里头不但是有故事剧情去带入这个漫画，甚至我们还有一个别页，这个别页就是用文字跟其他的这个图说来说明一些，如果你想要知道更多的这个知识点的话，比如说图像辨识的原理，或者说这个图书推荐的系统，或者说避障的功能等等的这些、嗯、OK，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我们在别页上头就会有延伸的知识可以来告诉你。然后另外我们有一个 QR code， 这 QR code 就是你扫进去，哎，我们也有设计一点这个互动的趣味的小游戏、啊、那你也可以上直接就上我们的这个平台去玩一点游戏，去感觉一下说哦，大概这个 AI 的感觉是什么、
嗯、
就是我们是希望从多方面的管道去提供给孩子这样的对于 AI 的一个认识、
嗯、
那而且刚刚提到说这个编剧很重要，其实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说，哎，比如说像这个里头的主角叫做轩辕、
嗯、
瑶瑶阿顺，就是那阿宅联盟的三个组成的核心人物、嗯、然后那个反派就叫蚩尤，那为什么叫蚩尤、
嗯、跟蚩尤
是、
嗯、小孩子可能要去当然如果程度稍微好一点当然知道了，
对、嗯、那我觉得这其实蛮好的啊，因为对小孩子来讲他可能想、嗯、你干嘛取这个怪名字啊，对不对、嗯、然后也许他会发现说哦，原来他们是历史上头的人物、嗯、对不对、嗯、那像后面我们就有一个这个章节里头就提到了指南车，那当年这个轩辕大战蚩尤的时候、
嗯、
对不对，那个蚩尤让漫天风沙飞起的时候，然后哎，皇帝就是做了这个指南车让他的士兵可以辨识方向、嗯、所以我们又很巧妙的，这个编剧又很巧妙的把历史上头的一些的典故、
嗯、
然后跟现代的这个故事把它又有所结合，那我觉得它是除了科技之外也有一些人文的色彩在里头的、
嗯、
那我觉得这个企图心是我觉得说就是很感谢的、
嗯、
所以我们就是很希望说是编一本有趣的故事让孩子可以一页翻过一页这样子继续往下看，然后不知不觉就把 AI 的一些应用跟知识吸收进去的、
嗯，
这样的一个目的。
好，当 AI 已经无所不在了，
嗯哼，
啊、就是包括我们的食衣住行，你开车啊等等，将来都是智能驾驶。
对、
嗯，你看到刚好，比如大陆的上海车那车展刚结束，上海车展看到很多大陆的这些的汽车产业，
嗯哼，
推出来新的这些自动驾驶的车辆、嗯、包括华为，华为将来你不要再认为它是一家的就是说手机的制造厂，不，它将来是一家汽车厂，
嗯哼，
它把它重点摆在汽车上面。
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啊，汽车它很可能它就是一个会移动的手机啊，
那本来就是啊，就一个大型电脑，
嗯，
你坐上去之后那个驾驶座上面你映入眼帘最大就是你的前面是一大块非常大块的荧幕，
嗯哼，
然后他们也测试在马路上面在上海的街上走的时候手放开它可以呢帮你闪 Uber 闪这个闪那个，
嗯，
就说你将来其实有很多的过去需要借助于人工的，未来呢智能人工智能呢都可以帮你做，
是，
但是它终究会碰触到一个你刚刚讲的那个最核心的问题，就是说那还有没有什么事是人工智慧没有办法超越、
嗯、
必须要由人来执行的、
嗯、
其实你刚刚讲的那个问题就是说他们的程式这些是人写的，这些已经不太能够再去说服稍微懂 AI 的人、
嗯、
因为 AI 他自己会学习，
对，自我学习能力，没错，后来的 AlphaGo Zero 就是这样、
嗯、没错，就当你已经帮他写了程式之后、嗯、你要知道他不是完全照你的走、
嗯、哼，
他已经有能力去超过你原来对他的想象，
嗯，
他已经出现一些你不能够想象，
你讲到这个让我想到我前两天才刚读到一篇文章，就讲到量子的这个部分，就是说当量子的科技进步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其实科学家有在预测说也许会演化的电脑
没有
就会出现了。
没有，没有错，没有错。这跟就是说呢，纳米级的就是说呢量子电脑，它之所以会引发某种的科技焦虑，也会引发某种的科技道德的问题，在说因为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创造了什么，这跟你的基因工程是一样的，你在那边基因剪来剪去凑来凑去的，你真的不太知道你到底在做什么，你以为你它都受你控制的，其实未必。好，可是呢科技的演化它必然会朝着这个方向走。你像 AlphaGo 它特别它挑的是围棋，就是一个更 fuzzy 的这种的棋类，更没有说你吃掉我，我吃掉你，然后简单的说呢，将军输赢。围棋除了吓的人之外，没有到最后一步，大家都不太知道结果的。你看的人不懂的人，你是很难从盘面上面一眼看出谁输谁赢，
因为他的那个分支，他的可能性太多了。
对，那所以呢 ，AlphaGo 连这种都能够处理。我甚至我开玩笑讲，我说以后的所有的棋类的比赛，它一定要分成电脑组，跟非电脑组。电脑跟电脑比，你不要再用电脑跟人比，那个对人
是不公平的。
对，那个对人的打击太大了。
所以那个世界棋王后来才退休啊。
对啊，没有，那时候他一定很挫败，他已经知道他不是棋王了。
是啊，
就当你一定要跟机器人去比赛的时候，没有意义啊，就是他已经很累，所以你以后就是电脑跟电脑组跟人脑组，你就这样比，顶多比完了之后你说好吧，再把电脑跟
我是人类的棋王，
对，就是说你最少要宣称我是人类的棋我是人脑的第一名，但千万不要说你是棋王，因为电脑已经下的比你更好，你跟他下十战九输，赢的机会已经是微乎其微。
后来的 AlphaGo Zero 其实是
全胜啊，
全胜，
就全胜，你根本连一胜都不可能。他的换句话说，人对于这种的，就是19×19的这个棋盘上面的驾驭的能力，你已经不可能再超过电脑，电脑的运算的速度，而且它反应又快，每步棋它下的都比你快啊。
而且重点是它的学习能力，你刚刚强调这个自我学习，它为什么叫 AlphaGo Zero？ 因为它是从零开始，
对，
它就是自我摸索。然后摸索个一阵子之后，他比你自己，他比你去有人教的，然后那个功力还要强。你可能十几年的功力，然后就是我记得，对不起 ，AlphaGo Zero， 我们那个里头有写，那个就是几十天里头，他就超越了你十几年的功力。对，那个学习能力太强了。
对，所以他会让人类会开始，我正认为他会让人类开始出现挫折感。因为你不管你的教育，不管你再怎么学，现在你或许觉得，哎，我到学校里面去学 AI， 可是未来 AI 的发展到了新阶段的时候，你再怎么学，你都不会超过 AI。
可是，所以我们才更要学啊！你至少要知道你面对的是什么吧，对不对？
对啊，就是当现在我们对于所有的新的这些呢，电脑科技、AI 科技，我们唯一还能够自我安慰，就是说，他还在为人类服务，但是我们真的不知道，当他的智能，他自己有学习能力的时候，他会不会开始出现道德，或者是个别机器人的喜好？他喜欢王永和，他不喜欢唐湘龙，他喜欢打篮球，他不喜欢游泳，他喜欢吃中餐，他不喜欢吃日本料理，他喜欢人类的寿命长一点，或者他觉得人类其实是渣。我举例了，就这种当然都是很科幻的想象，但是人工智能到了某个阶段的时候，你就要提防他的那种的自我进化的能力。好，当然科技教育是鸿海基金会的重点，但是你们为什么一开始挑 AI 呢？它领域很多啊。
因为我们的集团有这个3+3的一个重点发展的领域，其中 AI 就是一个。对，因为其实就像你讲的，这个新时代 AI 真的已经是无所不在了。AI 的应用那么的广，对不对？然后，所以对小孩子来讲，我觉得 让他们提早了解 AI 是重要的。
嗯，
而且另外一点就是说，量子电脑它其实需要的先辈知识要更多。
嗯，
因为它包括在数学、在物理上头，
嗯，
它有更多的对于知识门槛的一点的要求。
嗯，
所以对我们来讲 ，AI 是很重要，也比较容易去推广给小孩子的。
嗯
嗯哼，
好的。现在的孩子普遍来讲了，他们对于电脑的基本的认识可能都比我们这世代要来的好。
嗯，
他们是这样的一个领域的原住民，可是他们也很惨，因为这个领域进步的太快了。到最后他们只能够是成为一个勉强的使用者。
嗯哼，
其实已经很难去在 AI 它到底在想些什么这件事情。
嗯，
就是我们常常讲，如果有一天 AI 会开始问你说这件事情你觉得呢，那个时候你会头皮发麻或者有一天他问说你爱我吗，
嗯哼，
你会觉得那不是你程式原来的设计。
嗯，
但他开始跟你有一些感情交流的时候，
嗯，
那很可怕，可是它终究会发生。就像我常常讲，现在什么多元成家并不稀奇，有一天现在已经慢慢会出现，有一些人觉得他的终身伴侣是个机器人。
嗯哼，
也一定会啊，因为那个机器人
更贴心，
更了解他，
嗯，
陪伴他的时间更多，
嗯哼，
能够跟他讲的话更多，
嗯，更能干，
在情感的投射上面来讲几乎可以取代一切的时候，
嗯，
那人跟人之间的交流的互动跟价值在哪里。
嗯，
好吧，这当然这并不是这本书的真正的重点。这本书呢，在透过呢这种的漫画的方式，那进行了这种科普教育，希望能够让我们的孩子们可以在整个的学习过程上，看完一本漫画书的过程，轻轻松松的对于所谓的 AI 能够有一些认识。可是就是我们讲的，就是画的人编故事的人的专业的水平，
嗯，当然我们一定要有专家学者在旁边协助了，这个是一定的。
嗯，
因为他们再怎么努力做功课，他们毕竟不是这个方面的专业领域出来的人。
嗯，
所以我们也特别找了三位的教授来协助审定。
嗯，
然后在过程当中也还有其他的我们的这个支持系统的一些的学者专家朋友在帮忙。
嗯
嗯，
对，所以我们常常讲说科幻的东西会被淘汰的很快。
嗯，
因为现在不管科幻电影或什么都一样，可能两三年的时间呢，你原来贩卖的那些呢科幻的科技的概念就旧了。
嗯，
好，所以在日新月异的情况下面呢，孩子在这个领域里面呢如何能够跟得上队伍，这可能是许多的父母亲或者学校教育的时候的困难点所在，因为它进步的太快。
嗯，
好，在我们的现场的呢是鸿海教育基金会的执行长呢汪永和。那在这本书呢阿宅联盟决战 AI 太阳王国超进化人工智慧历险漫画，这是鸿海教育基金会呢的出版，那木马文化出版，鸿海教育基金会呢那找这个专业呢做编纂，主要是作为呢 AI 的课 AI 教育的推广。来进广告，回头之后呢继续跟汪永和聊。好，飞碟播放飞碟早餐，我是谭正龙。来，今天星期四的时间，在我们现场的是鸿海教育基金会的执行长汪永和。汪永和其实就跟一个机器人一样，他的外形都没有变。
谢谢。
然后
老起来等是这样的意思吗？
对，但是他的心智还在持续的进化中。
我以为你说我的心还在持续的少女心。对，没错。
好，这本书呢是鸿海教育基金会，鸿海集团的这个基金会呢，他们一直在推广，不管是科普教育，
嗯，
或者是以鸿海的基金会的财力去帮助一些的弱势的偏乡之间的奖学金。
嗯，
其实你们也花了一些精神在偏乡教育上面。哎，我附带提下这本书，你们有赠送吗？
有，
因为我在想，以你们的集团来讲的话，不见得一定是商业性的销售，
是，
对不对？
是，
这样教育嘛，
对。嗯，所以偏乡的国中小，
嗯，
全台湾的偏乡的国中小，
嗯，
然后包括离岛那边的，我们都会就是赠送给每一个偏乡的国中小各图书馆两本。
嗯，
就希望让偏乡的孩子不要因为家庭经济条件而丧失了一个接触 AI 的机会。
嗯，
然后另外像是比如说那个全省的家扶中心，
嗯，
因为他们其实一些受到帮助的这些的家庭，他们是一年至少要去家扶中心一次，去跟那些社工碰面的。那有的时候爸爸妈妈把小孩带去，那爸爸妈妈在那边办事情，然后小孩子就会在那个阅读角落，所以我们也捐给家扶中心 他们的这个各个据点，
嗯，
这个书籍，然后另外还有包括像一些这个弱势的客服团体，嗯，就有一些现在有客服班，他们是比如说包括我们支持的这个希望小学，
嗯，
哦，那这个各个分校还有像是一些的就是弱势客服班，我们也特别就赠送书，嗯，给那些孩子，
嗯，
让那些客服老师也可以带着他们的阅读，
嗯，
就总而言之我们就是希望说这样的一本漫画书可以让孩子都接触到，
嗯，
因为坦白讲你把这个种子种下去它真的有一天会开出什么样的花，
嗯，
那个是你不知道的事情，可是你如果种子不种，
嗯，
它会不会一定会开花，
对，
不知道，
嗯，
但是你如果不种它永远不可能开花，
嗯，
所以我们就讲说这个一分耕耘不一定会有一分收获，可是你没有耕耘不可能有收获，
嗯，
所以先把种子种下去就希望它有一天可以开花结果，
嗯，因为到了这种数位时代城乡的差距它将来可能最剧烈的表现会在数位落差上面，
嗯，
虽然网络很发达，可是如果你周围没有一些人扮演启蒙的角色，
嗯，
网络只不过是玩 game 的玩像线上游戏，
嗯，
对战游戏的一个比较方便的工具，
嗯，
但是那基本上面不是属于数位教育的内容，
嗯，
好，那鸿海因为你们除了我们刚刚讲的奖学金之外，其实你们也有一些对偏乡的资源，
是，所以包括像，
嗯，
这本书我们现在也还在规划，
嗯，
就是阿宅联盟，
嗯，
这个绝境 AI 太阳王国这本书，
嗯，
我们也希望能够设计一些是实作的课程，
嗯，
去到偏乡让孩子除了看这本漫画之外他也能够自己动手做，比如说我们这里头有提到这个无人机的避障功能，
嗯嗯，
好，这个原理等等的，哎，那我们就也许就带他们去做一下这个避障的，让他们去有一些的小小的体验，
嗯，
这是一个针对偏向孩子我们现在在设计的课程，嗯，然后另外我们也已经在做的是我们还有一个专案叫做预见未来的专案，
嗯嗯，
就说因为你知道偏向的孩子可能他们的生活圈子就比较稍微比较狭窄一点，
嗯，
所以他们可能对于职业的想象就没有那么多元，那我们就希望说借由不同身份不同行业的这个达人能够进入到偏乡，
嗯，
跟这孩子接触之后让孩子知道说哦原来社会上还有这样的职业，
嗯，
哦原来这个职业是在做些什么，哦原来这个职业跟我想象的不一样，
嗯，
他其实需要学些什么，嗯，所以像我们之前已经包括像那个吴宝春师傅，
嗯，
然后包括像这个101连续承办101十二年的这个烟火的设计的这个设计者，
嗯，
然后还有包括像一个网红特效师六指渊，
嗯，
等等的，这些我们都已经邀请到偏乡了，然后还有像这个华航的这个机务团队，
嗯，
从机师到空服员，
嗯，
到地勤到这个维修的这个，他们有一个团队，
嗯，
然后就随着跟着我们一块儿我们到偏乡去让这些孩子了解说，
嗯，
哦原来这个职业是这样，那马上我们还会再邀请到像方文山，
嗯，
这个知名的作词家，然后像是新竹的工程师篮球队，
嗯，
也都会在我们的专案里头协助我们去到偏乡跟这些国中生见面，
嗯，
那目的就是希望说也许有些国中生可能会觉得说哇做篮球员很好啊你看多爽啊，
嗯，
每天就打篮球就好，
对，
可是他们可能不知道说其实你任何一个行业你要成功都不是只是你表面上看到的那样，
嗯，
然后或者像吴宝春师傅也会让他们知道说啊，那我做面包我难道需要会英文吗，
嗯，
哦没有，吴宝春师傅就会告诉他努力过来的过程，然后他发现其实就是你多元的养分是很重要的，
嗯，
那我们就是希望借由这些分享能够刺激这些孩子的学习动机，让他们了解到说，
嗯，
其实我现在学这些是有意义的，然后也让他们去对他们的未来有更多的想象，那有一天遇见属于他们自己的美好未来。
嗯
嗯，
好，因为某些专业领域里面啊，就是对孩子们来讲，他们想的很单纯，他们会觉得我常常举例说，像篮球，你每个男生可能都觉得自己喜欢打篮球，
嗯，
可是你如果要成为一个职篮选手，你必须要知道，你不是只是成为你同一届里面最优秀的，因为篮球场上面来讲呢，比你大五岁十岁的，比你小五岁十岁的，他都是你球场上面的竞争对手。
嗯，
好，所以如果你把上下各装五年的话呢，可能比你早五届晚五届的，每一届以台湾来讲，台湾大概一年的出生率呢，假定在过去大概现在大概20万左右，现在刚出生的大概只有15、16万。20万里面扣除掉一半女生，大概10万，10届的话就100万。
嗯哼，
那你必须这100万里面的，你认为顶尖的1%都还不见得进得来。
嗯，
如果你是要参加篮球队，你要打职篮，你可能是顶尖的0.1%左右而已，
嗯，
那个几率呢非常非常小。所以真正的努力，往往都在最后的那个1%才开始。
嗯，
如果你只是99%，即使你在99%到顶了，很抱歉，你仍然不会是一个 qualified 的，
嗯，
一个职业或者 专业的人，除非你进到那个百分之一，那那个难度就很高。你刚刚讲的吴宝春也好了，等这些人也，他们都是在某些专精的领域里面。吴宝春在还没有成名以前，他上节目啊，他讲说他连他根本几乎是不认识字的，他念书的时候根本就没有在念的，他们当兵了才发现人家看得懂字，可以写周记，他没办法写，他才开始认。可是他面包做得很好啊，
是
OK。 所以这些呢，其实都是在专业领域里面可以鼓励孩子的部分。好，可是你们会发现到就是在偏乡孩子们的数位落差问题吗？
坦白讲哈，因为我们每一次活动之后，我们都会发问卷，就是了解说，哎，我们这次活动，孩子觉得哪些地方是有趣的，或者他觉得哪些地方，哎，我们会也希望我们的活动能够越办越好嘛，所以会有一些问卷回馈的部分，然后也包括我们想问问孩子说，那如果下次还有这样的活动的话，你们会希望是哪些行业的，你们会希望找什么样的人来。你知道很多的孩子其实提出来都是他们想做 YouTuber 或者电竞选手，就说如果是跟电脑相关的话，他们谈到的都是基本上都是这个部分。所以你也知道，就是说现在这个网络的力量某种程度来说还是很大的，只是说这个部分对他们来说，他们所了解的就是 YouTuber 跟电竞选手。所以我们当然也希望说，就说透过这样的一个分享，让他们了解说，其实如果你是要跟电脑有关的还不只是这些。那至于你刚刚提到说，如果说是真的在学科上的数位落差的话，其实坦白讲很重要的是就软硬体的搭配的部分啦。因为有些学校他可能教育部会帮忙他有硬体，可是在软体上头，因为偏向你知道对老师来讲，他其实会是一个比较辛苦的状态，所以这个部分会需要再更多搭配。可是我也必须讲，我真的也是因为我们这个到偏向的这个活动，我们看到了很多很棒的老师。好，比如说像我去到那个台中的西南国中，你知道西南国中也是一个偏乡学校，可是他们的机器人比赛很厉害。然后那老师也跟我讲说，因为有些孩子参加了机器人社团，然后去参加了机器人比赛，那结果那个孩子就不一样了，
有自信了。
他本来是很退缩的，而且他本来是没有学习动机的，因为他觉得我学这个要干嘛。可是当他去参加了那个比赛之后，他发现说，哦，如果比赛要赢，原来我要懂这个，原来我需要会那个。所以他就开始有那个动机去学习那些东西。所以我就会觉得说，第一个是说，其实用比赛去驱动孩子，我觉得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然后第二个就是说，其实只要校长跟老师愿意付出的话，那个偏向孩子的发展那个真的也是会超乎你的想象的。那些偏向孩子真的很棒。然后还有最重要的，当然就是因为有那些愿意付出的老师，所以我都觉得说每次去的时候我都很开心，因为我都告诉他们说，因为看到你们就让我觉得说，啊，我们的台湾教育是很有希望的，有这么多愿意付出的老师。
对，因为平常我们在谈教育的时候大部分都会流于焦虑跟悲观，不过当然偏乡有偏乡的问题了，不见得这么的美好。有许多偏乡的教育，它还是有一些的环节是脱钩的，是呢很难把孩子呢都能够带得上来的。不过还是有很多人很努力的在做。
是，是因为坦白讲，偏乡的其实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说，老师毕竟就是在白天的时候，那他回到家里头，他接触到的是什么样的环境？因为有一些的父母亲他可能必须要到外地去工作，那可能就是比如说也许是隔代教养啦，或者说是就是总而言之他比较没有办法是好像其他的孩子就说得到父母那么多的关注，因为父母真的可能忙着工作都没有时间了。所以在这个部分当然就是需要各方面啦，所以我们也是希望说我们鸿海教育基金会在各方面都可以尽一点这个小小的力量，来帮助这个社会更幸福更美好。
好，当然在鸿海教育基金会的通常你们都是的比较主动的去做一些什么，但是你们接受许愿吗？我就说许愿，就是说如果孩子们或者说某些人有些想法的时候，他们可以跟你们可以去接触吗？
其实我们一直都有这样的一些的团体， 他们会来跟我们提到说、嗯、哎，他们现在要做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嗯、他们觉得很有意义，可是可能在经费上是缺乏的、嗯、
这应该可以跟你们官网那边 接触、啊、你们官网可以，
我们都上头都会有联络资讯、嗯、对、嗯、那当然就是说我们不太可能，虽然大家都会觉得说那女红很有钱啊，那我要的这一点钱
对
你来说算什么，
对
不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这是一个很自然而然的想象、嗯、可是其实因为我们每年、嗯、第一个我们每年都要编预算嘛、嗯、那我们的预算编了当然就是有我们既定要做的计划、嗯、那第二个就是说真的就是也你我们都会尽量说，我们也会去评估啦、嗯、就是说这样的计划是不是跟我们的这个教育基金会的宗旨、嗯、还有就是说它的这个本身计划本身是不是真的我们觉得说哎是可以帮助到这些孩子的、嗯、那我们当然都会尽量，可是真的也可能就没有办法从那个角度来想说、嗯、哎呀我这一点钱对你来说九牛一毛，对不对、嗯、你怎么都还不肯帮助我或什么的。
anyway 就如果、哦、我觉得任何人如果有这个念头的时候他都不 qualify， 就是如果你就说你这个对你是小钱你为什么不帮我，说那你这样子的一个申请者或者许愿者来讲呢都不 qualify。 我常常用巴菲特他的孙子讲过的故事，他的孙子有一次想要有一个小的投资案，他孙子需要钱，第一次他孙子就去跟这个爷爷就开口、嗯、我爷爷是世界首富、啊嗯、那个对他来讲根本九牛一毛毛毛毛毛、嗯、结果巴菲特拒绝他、
哦、
他很气啊、嗯、他就觉得说这算什么、嗯、那就是说这根本就对他来讲根本就不是件事儿。但、
嗯、
后来他非常感谢他，因为他爷爷说你应该去跟银行去谈、
嗯、
去申请贷款去提你的计划、
嗯、
他后来他也很诚实，就是说他跟银行打交道的过程当中他变得更务实、
嗯、
而且他觉得他学到的东西呢比直接跟他爷爷拿那笔钱更多、
嗯、
所以他很感谢他爷爷呢没有把他们宠坏、
嗯、
所以其实对于金钱的度量的方式，因为红海因为树大嘛、
嗯、
所以大家会对红海有很多想象，觉得这对郭台铭这什么钱，这对红海是什么钱，我们只不过需要这么一点的钱，你为什么不能帮我、嗯、我觉得大部分的求助者当有你这个念头的时候，我大概就知道你失败的原因。
嗯，不，我觉得会那样想是合理的啦、嗯、只是说我们身为这个集团的这个基金会、
嗯、
那你真的就是、嗯、因为你公司越大、嗯、其实你的这个规章制度一定得要越完备嘛、
嗯、
对不对、
嗯、
所以我们真的就是必须要每年都有这个预算的这个、
嗯、
分配，
当然
对，
当然
所以、嗯、那预算一定都前一年度的、嗯、所以很多人说你临时来的、嗯、那真的有时候真的就未必能够帮上忙。
好，所以呢其实我觉得现在的许愿不一定要去找一个以红海为名的基金会，你如果真的有好的计划的话呢，你要公共的募资的平台，其实你也可以多满足一部分的要求。好，今天呢因为呢这本书叫阿宅联盟，是一本漫画书、啊、决战太阳王国、啊、那这是红海教育基金会这个所请人家呢撰写绘画的绘本，那木马文化出版这本书的红海教育基金会的执行长的汪永和呢今天在我们的现场。哎，所以我跟你讲，你可以送我五本书，
可以，没问题，
然后我就把它送给我们的听众，因为我们的听众里面有很多的小朋友，我想这书对他们俩应该非常的喜欢，
希望他们喜欢。
感谢今天到我们现场汪永和。